我们这边是几个师兄在这儿，几个老签在这儿，就是学习这个略略明心见性。然后今天学到这个序第一部分，就是甲部分这一块，然后就是有几个问题，咱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师兄说略略明心见性，有五个阶段，
五个哪个认识？五个力阶，
五个层
的力阶
吗？五个，就是五个层次吧。
这五个中的力阶。
来，
师兄
当
啊，你好，齐老师。
那不是五步。
我说
这我就这一句话，你可能就你问题就解决了。那不是五步。
我说是，就是我的人，就是我的理解呀、啊，就是这个五种，就这个不是五种吗？五种就是前三种是，就一说是有能说，我就是我的就是有能说呀，他不彻底呀、啊。还有一个是第四个是不是那个形象？
不考虑能说就行了吧？
哦，
为什么有能说没能说才彻底，有能说就不彻底？什么概念呢？
我
今天你能说了。
不是我理解了他那个他的意思，那不是那个都叫潜
意识。你非联系能说才能理解吗？离开能说不能理解这意思了吗？这个意思里要是讲能说，你当然可以联系能说了。意思里没讲能说，你加上个能说干什么用啊？不是自己找麻烦的吗？自己找你自己的麻烦。
我说他不究竟，我说是这就修行了，等于说是
说究竟的话了吗？这里头他要说究竟的话或者不究竟不究竟，你可以他你的，他里头都没讲究竟不究竟。
哦，对对对。
先把究竟不究竟的事忘了。
嗯。
先说啥是明心见性。
好。
多事啊，多概念了，先多能说，后多究竟。为什么不能放下你的心情呢？为什么不能随顺老人的心呢？随顺老人的心，你那一套都放下。深入理解老人的意思。
好。我说的就是最后那个，等于说是分三部分吧。一部分就是那个前三部分有我就不究竟又能说。我说就是第四个那不是那个形象语助吗？还有一个乙，然后那个第五个是等于说是性无助无说得，这个
这是你的思路啊，这是老人的思路吗？不能放下你的思路，深入老人的讲述啊。老人讲述了有你这个意思，你这样完全对了。老人讲出来没这个意思，你加上这意思干啥用啊？
好，行，
因为这
五
条啊，每一条后头都有详细的讲述，并不是只列这五条列出来就算说完了，并不是。你看看那本书啊，每一条下边都有很详细的讲述，你咋不能深入去了解那个多好啊？了解老人讲述多好啊？
好，行。
这还有另一个师兄说，这从一到五这五条是不分阶段，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心性的。他们是这样的。
阶段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刚才说的，他说那个。
我刚才我一开口就说不是五步，并不是五步、
啊、对
说过了。
嗯。
他不过他用的词是阶段，我用的词是步。
对，是。是。那好，第一个问题就这样吧。然后第二个问题，那个师兄你直接来问，因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的很明确，就是你直接问吧，就是这个只是介绍略论，只是介绍明心见性的五种意义，里边没有谈到修行方法，
当然那本书都没说过打坐修六音一咒，因为秘法嘛，广那个这是广说的秘法就不提了。
哦，
受秘法就有秘法的受法，不能光宣传。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楞严经》上那句话，就见见知识，见非是见，见游离见，见不能及。这句话。
对楞严要解，如果说对楞严要解有不懂的地方，咱们来讨论。
好的，好。楞严要解哦，大家记着回去看一下。
对，我贴过来了。
好，
贴过来。那个李华师兄，你能帮忙读一下吗？
对了，不是读一下，这里头就这个解释里头有哪不懂啊？站在讨论，看看楞严解释就贴出来，这个里头有啥不懂再说。
从四义成就开始，上面是讲空塞的，讲那个见塞之识的。
这里
渐渐之时，渐非是渐，是吧？
啊，从这里开始，这里开始。
四意成就，汝复应之。渐渐之时，渐非是渐，渐由离渐，渐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即合合相。汝等声闻，狭劣无实，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会汝，当善思维，无得疲怠。妙菩提路。下面是解释啊，这是主师的解释。四意成就，就是明暗空塞四种相的形成，这四种相都是相对的，相对的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真实之心是绝对的，无相的。凡是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段经文说，你看见明暗空塞四种相，可是你要明白真见离见。假如说你见到什么，那你见鬼，不是见道。金刚经说得很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佛见光都不是，凡所有见皆非真见，有所见的都不是。真如佛性本来如此，既没有生也没有灭，你怎么还说什么因缘生自然生，执着和合相与不和合相呢？和合就是因缘，不和合就是自然。你们这些声闻有偏狭劣见，未发广大之心，心外有法，法执未忘，不识本来的真心，不通达本来清净的实相妙体。我现在讲的道理，你们应该如理思维，端正之见，精勤努力，早日圆正微妙菩提。切不可因为微距路途遥远而因循懈怠，心生疲厌。
对，那是这样的，知道多
少？对，这个是解释，这个是楞严经上的解释，要解楞严要解上的，那出自楞严要解。
对，楞严要解要有。
嗯，
这上面有大家需要问的，讲的很清楚，
那就没了，这不清。
哦，那行，那暂时没问题了吧？
暂时没问题。
其他师兄还在。
师兄我问问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没有看过，我不太了解，我想问一下师父。四意成就，师父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四意成就，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紧接着就是解释这个意思了。
嗯，
你再往后接着念，四意成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不
是
解释了。
就是、明暗空塞四种相。
形成啊，这不就是四意行成就吗？
相对的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真实之心是绝对的，无相的。凡是有相的
东西。不是，他的问题就到这个形成这儿就回答了。他问什么叫四意成就，
嗯，
你就答四意成就就是明暗空和四种相的形成。这不就都答完了。
怎么还能成就呢？这是。
他就问什么叫四意成就嘛。
啊，对
吧？
对，
那就告诉你了，四意成就就是明暗空色四种相的形成，答完了，这就叫四意成就，这还没有回答完毕吗？你说什么叫成就？那这拆开说也行啊，成就就是形成，形成就是成就，这不就答完了吗？
啊，这个意思。
应该画句号了，四意成就明暗空色四种相的形成，句号，要画句号。
嗯嗯。这个四意成就是专有名词吗？他就是这么解释吗？
这经文别说什么专有名词，那不是经文吗？
啊，就在别的地方会不会也有这种提法？
那就另外另说了，那个时候你再说是不是什么。
哦，
现在我们是讲经的，不是经文吗？这个
这一段因为没有看前后啊，老人为什么在这儿说
他之前齐老师，我之前有听您讲过，就是说渐渐之时嘛，就是以那个角度来说，比如说第一个见是动词，那个名词的 角度，见到佛性的那个不是增见。
这不是老人都已经解释过了。
见不能及。啊、哦，如的啊、这个，
我往下读下，顺着往下读，慢慢就找到你这个我答案了。
他这个杨玉华师兄现在就说咱们贴到金刚经后面这一段，其实在解释声闻是声闻就批判嘛，佛是呵斥他们嘛，狭劣无实，不能通达清净实相。
啊，一个是从
无相的，对，
一个是有相的见不是增见，一个是见到那个无相的心体也不是增见，是不是？
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应该有明确的一句话的就回答的答案。
应该还往下走吧？
那要不往下就往上，要不就往下就是往上。只要是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了这一句了呀。要么这样，你看看这，看这，看看这，看看这，看这。
再往上看看，再往上看，
这里。
对呀、啊，看看是什么那个这个。
去过阿难啊，
他见明的时候，对吧？这还是明相的时候。
是明，嗯。
啊，见非是明嘛？那见这个见到底是什么见？见见之时，见明是我知道是明嘛？啊，明暗它是相对的，有相的。那这个见见呢？这个见是不是佛性呢？
我刚才还看见那一段呢，现在找不到了。那个意思是说呀、见到能见那个时候，那个见就不已经不是能见了，好像有这个意思，就是直接一这一句话有，我看见刚才有一句，现在找不到了，咋回事啊？
对呀。
那在下面、是不是在下面啊？见光见佛都不是，哎，
在这里吗？这里对吧？
见光见佛都不是，凡所有见
啊，
不是这个。
非常正确的说了一句：“见见这是见是见，就像翻译一样。
这”这里，假如你有所见，
就这。假如你有所见，那就不是真见，这就是见见这是见非是见，就这个意思。
有所见，那就不是真见。
见见这是见非是见。这个意思就是，假如你有所见，那就不是真见。见见之时，就是假如你有所见的时候，见非是见，那个就不是真见，那个见就不是真见。
嗯，这个是说他的意思。
这是直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直接翻译。
啊，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拆解字呢，比如说见见之时，第一个见是什么？第二个，因为经常会说到这个见，能不能把它解释清楚？就是这个见拆开来解释，第一个见是什么？能见，第二个见是佛性还是？
也是能见，
也是能见。
告诉你，假如你有所见嘛，你看看，那就不是真见了、
那要不联系上面？你看，齐老师，你看啊，见明就是这个见是什么动词还是名词？
动词。
这个见。好，那下面那第二个名是名词吧？见明就是。对，那他一个
宾语说名词糊涂，宾语就这是。
哦，宾语好，
说谓语和宾语。
好，那下面这个见哈，
第一个见叫谓语，第二个见宾语。
啊，第一个见
是谓语，第二个见是宾语。
啊，宾语，主语嘛，谓语啊。
主语是我，主语是你，或者是你，但是主语，他都没写出来那个主语，把主语略掉了。
对，哦，主语略掉，对。
第二个是宾语，不是第一个是宾语，写的第一个是宾语。
对，打了顺了。第二个是宾语，第一个是谓语。
第二个是宾语。
啊。那这个见能不能拆开解释呢？比如说，见明之时，那个见是主语见，这个可以理解哈。这个见，我觉得这个第二个见应该是见。
一样，跟见明时那个第一个见一样。
第一个见就是，第二个见是佛性吧，就是明。是第二个见是佛性的，
不是说的是见吗？宾语那就为啥说是现在是不是佛性？它都是个见，像别联系是不是佛性？联系上一联系自己找事儿，糊涂里边。
好，宾语，
我就是看见那个见了嘛，那个见那就不是真见。
哦，这明白了，我就看见那个见了啊，对。
对呀、看见那个见了，就是说的啥佛性干什么呀？那不是真见，那都已经不是真见了。
OK， 这样明白了，好。
见非是见，
见非是见，他见。
那这个见是啥？
见见是见，那就不是真见嘛。那见非是见，那你看见那个见，那个见就不是真见了。真见是你拿来看外头的，它是被你看到的，被你看到了，那不是真见了，不就这个意思吗？
意识能理解，
就是真见无见是吧？
那他都说了，
真见是位于，
真见，
他在宾语那个位置，他不是真见了。
嗯。
在宾语是有所
真见，真见是做事的，要是把他看成个事儿，他就不是了，他就不是做事来了。真见就是做事的，干活的，就那个干活的，你不看见了，他还是干活的，他成了活了，那还算干活的。真见是个动作，你看见他那时候他已经不是动作了，那还算动作了，这样行不行？见就是说就是那个动作能看到。你看到他了，那个他还算能看到了。这不就是减肥时间吗？渐渐就是减肥时间。
齐老师，举个例子，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啥都明白了，但是我说话，就是我去给师兄们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好像是说不出来，啥都说不出来，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我说
感觉自己能
咋
的，
我说就能说出来了，
我说就能说出来。
这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意思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认了，我就是听明白了啊，但是我讲东西的时候，我跟师兄们讲东西的时候，我讲不出来，就是我表达不出来，这个是知见的问题还是就说
没问题，你不熟练。啥问题都不是，联系的越多越糊涂，都是自己找的障碍。联系那么多是概念干啥呢？多说就熟练了，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联系太多了。没听说书读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但是那个
说的多了就行了。这个书读破万卷是读书的读，不是书多啊，书读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这经常有人这么说吧。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人我执，就是说指我身体执着我所有的，就是我身体那方面的，那法执是不是也是指，就是不是单单是
人我执这啥的人不是一哥，你这个概念我就不同意，先不要说法执了。我执就我执，你加个人干什么呀？
是我就刚刚听到那个师兄在说人我就觉得我执就是我执着我所执着的东西叫我执嘛。
那我执不就执着我吗？这还用解释？法执就执着法，我执执着我。
我所谓我理解的法，它是指不单只是佛法，是世间法也是算法嘛。
当然是。
哦。对，就我是这样理解是对的，对吗？它不单只是佛法这一方面的，其他就是世间法。
没有指佛法。
它就是法，就是所有的法，就是所现。
根本就没有指所有，就没有指佛法。佛法他跟你们说了。
哦。
我执法的说，我执法的说，没有说佛法的事
儿。哦，明白了。我执法执，哦，明白了。好的，谢谢师父。
我想那个刚才那个就是说那个这是我执，那个是细那个粗分的那个执我，然后法执是细分的执我，然后那个我就有点不算太明白哈。
你再找到原文是你这种说法是就看看。
刚才那个不是，刚才那会儿咱们讲的那个不读的。
对，刚才
那个地方
我看看。
对，刚才
劝住我
刚才你读的那块吧，师傅。
嗯。
对，刚才就说人我是我执，法我是
圈住
啊，因为我有人我，有人我法我两种，人我是我执，法我是我执，
是法执
啊，法我是法执，
对，我执是粗分之我，然后法执是细分之我，然后这块这句话就没怎么明白。
破我执上义啊，破法执，所以金刚般若大智慧不可。
不，他说不懂那个地方，不是你
就是那个，
不是到那个地方了。
我执是粗分之我，然后法执是细分之我，然后这句话不算明白的。
这个粗细不知道啥意思啊？
知道，但是他这个都粗细之我，这怎么联系？这就是我执跟法执，他俩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是吧？
那当然有关系了。
是，就这块有点不算太明白。假如就假如您说举个例子，或者就是粗分之我，然后这个是细分。
那这样，你说什么是法执、嗯？你给我说说。
法执就对一定的方法呀、法则，一对这个执着吧，是吗？
不对，这样理解法执不对。
不对。
那我执呢？
我执就是对我的执着吧，对我执的，我想要的，我想的怎么着的。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是执着有我，
执着有我，
你执着有我，法治执着有法，实际无法，你执着有法，这样来说问题还有吗？
法治执着有法，
本来是无法，你执着有法，这样，哎呀，这咋样说呀？
那合着执着有法的执着，这个还是我执，还是我在的，有因为是我在执着这个法，是不是？
对呀、啊，我在执着我，我在执着法，
我在执着法，所以
这个执着都是我的执着，我执着我，我执着法。
哦，因为这个法执是因为是我在执着这个法，所以这相对于就是哦，没有跟自己直接联系那种，就是所以那个算是细分跟粗分，是不是这意思？
这样，转再拆，什么是法？法是指啥呢？
法就咱们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所谓的，是不是？
法
前面，嗯。
这啥话？这是那法治就是制作世间法，咱不说解脱道行，法治就是制作世间法，这么说，这能对这样说？为什么牵扯世间法的事呢？
啊，这个法不就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吗？是吗？
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我是法执的法这么说的。
那这个法执是什
么？对啊，这个法不见得指的世间出世间，不见得指的这个事，联系这干什么呀？
那这个法这个概念是，您一说我也可不得不太明白这个法的概念了。
对啊，究竟啥是法？
别说
是法呀。
嗯。
我按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不是？
对啊，简单用现代词说吧。
啊。
事物。
事物。
法不是事物的意思吗？
哦，就是所有的外物啊，外边的事物。
外物，内物不是物啊。
好好。
这分内物，非要外物才是法，内物不是法吗？
哦。
这样说，你说这刚才以身体为例，身体是我，身体内部不是事物吗？甚至原地水火风、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不是这是简单分类了，还有微细的一部分一部分不都是法吗？你看看法是细分不是？你看我是粗分不是？
我是粗分，法是细分。
不，刚才跟你说了，以身体为例、
哦，
你看看是不是我是粗分，法是细分？
法是细分，我是粗分。
我就包括这一大堆了，法就是这一大堆的细分是什么？你说是不是细分？
哦，这样往下了再细分的这样，
是吧？你说是不是？我不就是说了，这个事物，这就这个，我这一大堆，这个法就是这一大堆里的事物，细分的事物，什么事儿什么物就那个。
哦，这样啊，对对对，齐老师您这样说我明白了，对对。哦。啊、哦，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啊，谢谢齐老师啊。
啊，老师，您刚说是这样分的，那可不可以这样分呢？心法、色法不是你经常说的吗？
可以啊，可以说心法、
就是这样两大类嘛，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色法
可以这样说。
啊，一个是有相，一个是无相的嘛。
这是可以这样讲，
执就是执着有法。不明变化也是法执，是吧，师傅？
哎，我都听不懂你说啥，什么变化啥？
这个其实就是二主前面讲的，这个
怎么讲呢？就是说一成不变的这种看法，或者这种成再往下讲一下，就是各种的成见，这都属于法执，是不是？
这你怎么联系的呀？这咋能联系一块呢？这两个概念咋扔一块去？这咋扔到一块了？奇怪，不相干的事啊。
那个经常不是那个我们 凡夫是执着色身，所以说他破我们的执着会说到无相的心法上，就是灵知嘛。然后到了最后执着灵知的时候，再把这个法给就是法执，就在执着灵知那也算是法执了吧，对吧？执着心法上。
那到时候再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这个就出戏嘛，出的就是身心世界嘛，这些东西。然后你到心法的时候再跟你说无相，就是正透那个灵知的时候再把你扫掉。
再说灵知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再说。
对，我是从这个角度在理解那个出戏之分的。啊。
你说的啊不是这个我执和法执的区别。你说的是色法和心法的区别。
哦，对对对对，他
这不是，这不是一个，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个概念，对对对。
一个色法，你说的是分别色法和心法的这样。
对对，分别色法，哦对，不是法。
这不是说这人这我的人我法，我不是分这俩，这不一回事。
啊、哦，是是是，好。
师父，那这个地方说破我执上意，破法执非金刚般若之大智慧不可。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了，因为他微细，你根本就那个太粗了。人这个人我执，这个很那个什么，人我这个我执很粗啊，就是我不管这一大堆事儿，和就这就是我，这就是个我，这个我太粗劣了，粗劣广大，都说这说这个我，可是法执是细分的呀。
就很微细，发现不了，所以不太容易破。
对，两非金刚般若智慧才可以。
啊，
发现不了，心粗，众生心粗，发现不了。
然后，二主还在这儿讲，就是既有大小立顿之别，凡小根人先使信佛，然后引之信己；大根人直接使之信己，彼亦决然承当不疑。然后都之实修，自然心佛合一。这个就是说，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属于小根人吗？还是说他根本都没有根啊？
这根对呀、啊，没有信仰还说啥根呢、
啊？啊啊啊！小根人肯修而难化，大根人易悟而难修，小根人谨守太过。是其习气，是不是明白了三身一体就没有法我执和法执的分别了？一切都是空性的妙用。嗯，
这相干吗？三身一体啥意思？这咋引入一个概念？咋回事？
他这个三身分而不分，故曰三身不二。
他是把这个地方看成三身一体啊？
这个开示里头有这个话，找到。
开示里面是讲了，就是法报化三身。
那他这个问题在开示里能找答案吗？
他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不是，还不是问的主持里面主持这个。
你看看他这个开示里头说到三身，跟他引用这个三身有何不同？看这个。
现在我们修心中心法都是每周一天二印，其余六天四印。他说周日修二印，周一至周六修四印。昨天是周日忘了，就是他等于昨天应该修二印，他修成四印了，今天早晨修的二印。想问师父，继续修四印到周日修二印是不是还可以？
可以，没有关系。
嗯。他后面还有一问，算不算断坐？
打着动不动就是断坐，没有打坐才叫断坐，你咋回事啊？动不动就是算不算，动不动就是算不算，这个是太多了，这样的事哪有那么多算呢？
法是不是万事万物的意思？
刚才我们说法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儿，说是事物，他就加个万字儿一下。是不是啊？加上话
对对对对。
实际上啊，说是事物是不如说成，不如这样说，法指的心法和色法，不如这样好。
他一说事物就具化成设法了哈，把心法给抛掉了。
对，心法和色法这样说比较好。
破我执，破法执， 哦，他说破法执是不是我执破掉就没有法执了？
没有听说，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没有听说过什么我执破掉没有法执，什么事啊？你知道吗？他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破了我还没有、有没有法？他加一个执字就不对了，破了我执没有法执，这个加个执，对吧？他要说破了我就是消灭了我，他把破说成消灭了。
啊、
消灭了我法还在吗？哎，好像有道理啊。其实破也不是消灭，我也不是我执，他这概念这混淆的太厉害了，这个混淆概念。
对呀、啊，师傅，那是说破了我还有没有法？
这个破就是消灭的意思。
嗯，
消灭了我还有法吗？这个就是消灭，破不是消灭。这样说，破是看穿了，看破了，这就是破。是消灭吗？看穿了，还在，还有法没法？这么问他，他就认为破是消灭，实际破不是消灭。
陈师兄他还接着他上面的那个问题啊，他说他一直以为法执是由我而有，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师傅？
什么叫法执由我而有？这听不清他的逻辑关系，什么法执什么有我？
因为有我才有法执，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哪里有啊？存在你什么人有的问题？哎呦，这事啊，我这概念都就是逻辑上说不通，这话。
他是不是想问，因为有我才有法执？因为有，哎呀，这
为什么因为有我才有法执？
绕晕了，绕晕了。
自己找晕的，这都是。执着我就是我执，执着法就是法执。什么从哪来的就根本不存在，从哪来不存在这个问题。
李师兄不方便开麦啊，师傅他从别的地方看过来一段话，他不认同，所以想请您帮着做一下判断。这段话是这样讲的，说这个笔怎么是空啊？世间的东西不空啊，笔反映到心里的影像才是空的，法界里的才是空的。哎呀，不知道，
听不懂什么叫我听不懂是这一句，法界里的啥意思啊？才是空的，什么叫法界里的？法界啥意思？这个法界解释一下，法界啥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法界是万文生义了，它可能是万文生义，看见个法界俩字，万文生义。法界是十种生命啊，四圣六凡，这才是法界。
十法界、啊，
圣威元杰菩萨佛，这是四圣界；六凡界是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一共十法界，这叫法界。他说的法界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万文生义了呀，什么反映到心的影像，什么事啊？什么心影像啊？啥？什么世间东西不空啊？他这空就是说没有就是空，是这意思吗？这怎么这个笔是空的呀、啊？因为这个笔是因缘和合而成。它不存在比这一个不是阴阳合合的比，所以是空的。这么说，为什么是空的？因为它阴阳合合。比方说它是有钢铁、塑料什么这些东西弄在一块的，离了这些东西就没这个比，所以它本身就没比这个事儿，这就是空，就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映到心理影像，哪有反映心理影像这回事啊？更不要说法界，它的法界里就不一定是法界的意思了。他的法界可能说的是宇宙，说的这个意思。这哪跟哪儿啊，都是望文生义，看见个名词自己去揣摩个解释。看见佛法的名相自己去揣摩解释，这能对吗？这种人多着俩现在。
师兄说他说这个说这话的人认为法界与世界是相对的。
那哪回事啊，法界跟世界咋是一回事啊？世界说的是时空啊，世是时间，界是界限，说的就是时空啊，这是世界。法界是说的十对生命是法界，这哪会是一回事啊？圣威严觉菩萨佛四圣界，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是六凡界，四圣六凡就是十法界，这是说的法界，这怎么跟世界哪会是一回事啊？世界讲的是时空啊，就宇宙的世界，这世界跟宇宙是同一，这世界跟法界根本不是一码事。 世界跟宇宙是同一，就是不是说这个上下四方位置与往古来今位置宙也是受在时空，这不跟世界是这是同义词吗？宇宙跟世界是同义词，法界跟世界根本不相干，两码事。法界是说的十种生命形态，可以这么说吧。
吕师兄说他刚开始修千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事多而心乱，修了几天五印，修了几天三印，一天一座没加修，算不算如法？算不算断座？
只要你打坐了就不算断坐，但一天没打坐才叫断坐。
楞伽经云，梦离寂静观，逝者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尽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不因坐禅而成佛者，他理解的是都要坐禅吗？
那是在强调坐禅的时候说的话，在强调那个问题的时候就这么说，不怕说过头。在另外一个情况说另外一个问题的，别往这儿掺和，那是两回事。对不同的人群说不同的话，对需要坐禅的人就是这么说，都是应病欲药，因根性的说法，我不这样。众生什么根性就说什么法。
虚空和宇宙是一回事吗？
然后我就把这个宇宙这个词给你换一换，换成诸世界，行不行？不，刚才说了，世界跟宇宙，他们可以说是都是时空的意思。我说诸世界，众多的世界，宇宙换成诸世界，虚空和宇宙，这就说了啊。你听经文啊，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我再说，把这个不换这个词啊。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理况宇宙在虚空也，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了吧？
对呀，这不就知道虚空装着宇宙了吗？你看这个。
前一段时间我在群里问那个师兄，我说这个本我本心啊，本觉小我，问这些问题是不是一个东西？法身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个？是一个？
不见得，不见得。你就看他，不要说是这个你们这么多，你这里头我只找出来一个词。你比如本我这个词，本我什么意思啊？本我的意思，你得看它在哪个地方出现。哪有啊，找出原文你才知道本我是啥意思。比方说两个地方都有本我这个词儿，本我的意思未必相同啊，更不用说跟别的词相比较了。就是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它都有不同的意思，并且还可能有根本就不相干的不同的意思。过去我们讲这个事的时候用了一个例子，用的是无忌这个词儿。无忌用在三个地方就有三种毫不相干的意思，不要说跟别的词比较了，同一个词用的地方不同，意思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意义不异于，不依照这个词语本身，不依照词语，依照这意思，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依照意义不异于，就是不必执着词语，词语用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思，不见得它有固定的意思，不见得。我们不用无忌这个词啊，固定不了。我们说了三个意思，实际还可以找出来跟这三个毫不相干的有另外的地方又出现这个词了。没说清楚好吧，那我简单说说吧，还用那个无忌做例子。这样说，打坐落入无忌空，这个无忌就是什么呢？修死定。打坐修死定，这个意思啊。你注意，他在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了。再说啊，佛有十四个无忌，还是这俩字，佛有十四个问题不回答，这就是不回答问题，把他搁那不理他了，这是无忌。你看看，这跟那个打坐落死定根本就不相干。还有法相中里头的善恶无忌三性，无忌什么意思啊？无忌是不善不恶， 就这个也不善也不恶，这几个无记，你看看这跟那两个意思扯得远不远，根本就不相干。这三个地方的无记根本没有一点相干之处，用在不同的地方，同一个词就有不同的含义，更不用说跟别的词比较了。就本身这一个词用在不同的地方含义都不同，应该一义不一语，不能在词这个词语的本身上计较，不能计较这个词，要看意思是什么，要看意思是什么，一义不能一语。
这个人我是不是指人相？
不相干，不相干呢？
啊，
你告诉我不相干，
嗯，
不是一码事儿。望文生义，看这个词就去揣摩，不是好谋，不是这个毛病，也不是好谋，不是就是哎。这种思维方式，这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助长了不求甚解。
打坐入死定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
打坐入死定，那个我们不提倡那一种修法，但是那要是专门就像修四禅八定的，他就是要修死定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死定，这么说吧。我们不提倡，他们要有人就那么凶啊。
他可能是不是好奇什么是死定啊？
对，自然发定，追就是追求不动，追求那个，追求定就是追求定，不是死定。
啊，死定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吗？师兄接着问。
当然，死定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是的。
他说我们心密定是清清楚楚的吗？
我们不追究修定，你只管持咒了，不管定不定，也不管清楚不清楚，你这个心里就不操那个定的心，不操清楚不清楚的心，操心只操一个事儿，持咒，坐上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定不定也不要紧，有没有妄想也不要紧，都不要考虑这些问题，只管持咒，别分心，专门持咒别分心，操心是不是定都已经分心了。
那个我前两天就是看到一个小视频啊，就是那个叶曼嘛，就是那个南怀瑾一样的那个女的叶曼，她分享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她说她那个以前她打坐的时候啊，就那个叶曼这个女士，她说她有一次打坐呢，那个刚刚上座，然后呢就那个。说他的心脏啊，就像有就是像有一把刀那个插进他的心脏，然后他呢就那个就是满头大汗呢，然后就是像南怀，因为他们一起的嘛，那个有那个边上很多师傅啊，就发现他的那个脉搏，就是说他的那个呼吸也没了，脉搏也没有了，然后就以为他要死了，然后就那个。就想要抢救他，就是打什么1119啊去抢救他，但是过了一会儿呢，然后又发现他又活过来了，就是说他分享，就是说他说他那个什么脉轮啊什么都有了，就又没事了。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问齐老师您啊，就是咱们这个打这个心中心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没有听到过，也没有听老人开示过，也我本身没经历过，也没有听哪个师兄身上有过。
哦，咱们
这
个
没有，就是没有这回事啊，就没有这回事。
哦，就是修的法不一样哈。
对呀、啊、对呀、啊，法门不同，我们这就、也没说过这个事，也没发生过这种事。
啊，
他那个有这个事咱们也解释不了，因为我们不是他那个法门呢、我们解释不了他的现象。
对对对对，这个法门太多了，真是那个不一样的。
法门都不相同啊，不一定啊，这个他这发生的事我们这不一定有。法门不同。我们老祖师也没开示过这个事呢，我还没听师兄弟谁经历过这事、我本人也没有经历过。
哦。我现在是那个第二轮啦，就是现在是第二轮第二印的第一天，今天是刚刚下座第一天。 我就是我其他地方也不会那个很疼啊，我就是手疼，我发现第二印这个手可真疼。
那你说疼是好事，疼按老人说就是疼乃消胀，胀消则会开，开智慧了啊，好事。
嗯，对，我也觉得是。现在现在我第二轮那个手还是疼，但是好像没有第一轮那么疼，然后呢就是心里没那么慌了，疼就让它疼吧，然后就是那个也没有说
他不会一直疼，过一段时间就不疼了。
齐老师好。
你好。
是这样的，我前天打坐出现一种状况，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我是打从三点钟开始打，打到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在座上突然就是手机的响了红包声，那种声音是一把金币落地的声音，那瞬间我的身体呢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向外那个粉碎性的爆炸，然后就玻璃瓶内的白色虚空跟玻璃瓶外的光明呢融为一体了。那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淡境界，好境界啊，别忘了它吧，好境界也不要了。
好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你这种想法不也是妄想吗？不用管它了，虚妄就虚妄吧，不用管它了。
那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处理呢？
这个处理和管一个意思吗？不一个意思吗？
哦，那就不理它。
你怎么这样？咱就说理，咱不说不理，怎么理法呢？你说一说咋理？你不说，我替你说吧。
啊，
任取见性。你为什么不敢说呢？
我是有点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不敢肯定。
啥就那就已经错过了，
可惜了。
哎呀，原来如此，这才可以。早一错过，还理他干什么呀？不要理了，错过了。
好吧，那我以后就知道了。我这种状况碰过两次，一次当时身体是
一千一百次不理他也不管用，何况两次了。
好，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您好。
哎呀，又打扰了，我这几天一直听着没发言，这个收获不小啊。这个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有一个师兄在打坐的时候，心脏出了问题，要抢救，结果没抢救。像类似这个情况呢，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身体出现的这么一种症状。虽然这个老人没讲过，咱们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在今后的行人，在打坐当中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的发生。这就是说，有的是需要停下来到医院检查，有的就是一种不理他，是一种关口。是不是有这么两种情况呢，齐老师？
同一种，别说两种，在医生说身体没有情况下，才你才这么说的，对。前提就是医生说过了，你这检查过了，你身体没问题，这个时候你才不要理他。
哎，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明白了，齐老师，没有问题了。